民调是死的，人心是活的，会用强烈意志克服种种难关。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潮湿同沿岸有雾，最低气温大约21度，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逐步转凉，风势颇大，有几阵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铜锣湾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及元朗 FM 106.8。
香港电台第五台，分享真善美。
睇路啊，做咩系咁望住个地下啊？
我跌咗支纸钗啊！
你估你系纸钗记入边嗰个风流倜傥嘅李十郎咩？系、啊，情人节你都未送礼物俾我。
本来就谂住将支纸钗送俾你嘅，咁啊，但系而家跌咗啊！一于打去1872312，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嘅点唱热线，点首歌送俾你啦。
小维啊，你有冇试过情绪好困扰、绝望，甚至想死啊？
长仔，其实你唔系想死，只系想解决你嘅问题啫。
系，又系噃。
当自己解决唔到问题嘅时候，諗埋一边系冇用㗎，即刻出去搵朋友、屋企人或者邻居倾下偈，再唔系搵社工都得，千祈唔好一个人转牛角尖啊。
爱家人、爱家庭，社会福利次线2343-225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26号星期二，钱佩卿同崔兆汉博士讲24节气嘅雨水。点解叫做雨水呢？
一到雨水咧，天气渐渐回暖啦，冰雪融化，降雨量亦都渐渐多。呢、这个时候春天真系到咗啦，万物咧就开始咧萌动啦。今年嘅雨水交接日咧，其实就喺2月19日，正正咧系正月15。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咬文嚼字，带你认识字词的正音正解，同埋品味背后的趣闻轶事。主持宋玉文。
刘君宰江陵，昔日反风灭火，功遂受渤海，令民卖刀买牛。这几句是出自《幼学故事琼林》的。刘君呢是后汉时的人，他呢在这个江陵做官，当地呢是常有火灾，他就对着火呢去叩头，这样呢天上呢立即呢落雨止风，使到火熄灭了。假如呢个系事实咧，我以为咧亦不过系一个巧合地，唔会有咁样嘅奇迹嘅，唔会扣个头咧，那个天咧就会落雨翻风嘅。公遂咧就系、是、汉宣帝时候嘅人，佢咧任渤海太守，当时地方啊好多盗贼，佢咧唔主张咧去捉嗰啲贼，佢只系咧劝嗰啲盗贼咧去卖咗佢哋嘅刀。去买啲牛，卖咗佢哋嘅剑咧，去买牛，去耕田务本。果然咧，地方嘅治安咧就改善咗啦。由此啊，我想起《左传》里边有讲话：政宽则民慢，慢则狗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狮之以欢，欢以制猛，猛以制欢，政事以和。古人咧早已经知道咧，施政太过宽咧就唔得。太过猛呢亦唔得，咁样点样嘅时候然后至可以宽，点样嘅时候然后至可以猛呢，就係、是、要体察情形啦。公遂当时所处嘅係乱世，如果佢只知道啊所谓持乱世用重典呢，咁样呢恐怕呢会唔会收到咁好嘅效果。至于啊现在我哋香港嘅情形啊应该用宽呢 定義嗰個用猛咧，呢、這個咧唔係我哋呢個節目所要討論嘅。現在我哋所講啊，公遂受渤海呢個公字，公字嘅字形咧係龍鳳個龍字，下頭咧加一個共同個共字。呢、這個字啊喺古代漢語裏邊咧有幾個字義嘅。第一個咧係同供給個供字，供應嘅供字咧係相同。第二個咧係作為奉獻個奉字咁解嘅。第三個咧係地方名。第四個咧就係同呢個公公事嗰個公字相同。所謂公公事嘅第一個公字咧就係共同個共字，讀平聲。第五個字咧就係咧同恭敬個公字咧係相同。第六个字义呢就是姓氏，例如清朝的诗人有公定庵，公字另外有一个字音呢是读做用的，即是作用的用字同音，它亦是呢作为个用字咁解的。不过啊，在现代汉语里面呢，这个公字呢恐怕只是剩下一个字义，即是作为姓氏咁解的，其他呢都不可能会用到这个字的了。有一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他有一天跟我去旅行，他突然间问起我，他说这个字的字音应该怎样读呢？我当时呢我就告诉他听，他就是呢这个姓公的公字。他问我有没有一个拱字的音，我说呢我不是几清楚，但是呢我从来呢没听过人家读做拱字的。他就说呢他自己呢是姓公的，但是呢有一位教书先生呢就将佢呢读做拱，叫佢个姓呢叫做拱，所以呢佢发生咗疑问，佢就嚟问我。咁呢其实呢呢、这个姓公呢就冇呢个拱字音嘅。我查过字典呢係冇嘅。姓公嘅人呢本来呢就係、是、呢姓呢个共同个共字读平声嗰个公嘅，后来因为避难咧，就加上咗一个龙字喺上边，仍然读做公。咁样喺字典里边咧，我实际上咧已经查过，根本就冇读做拱。由此啊，我哋可知道教师咧读错字咧，就时常咧会影响学生好深。呢、这个学生咧本来姓公，佢自己毫无疑问啦，但系呢个教师咧读错咗佢做拱咧，因此啊。佢亦自己呢亦懷疑起上嚟，亦以為呢個字有個拱字嘅音嘅。咁可知我哋教書嘅時候呢，我哋大家呢都應該要特別仔細嘅。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事难。呢几句系出自李侯主《浪淘沙》嘅词嘅，意思系讲咧，独自一个人咧就唔好倚栏远望，因为啊，不尽嘅江山摆在眼前咧，别时就容易，相见时候咧就好难。现在讲嘅就系独自莫凭栏个莫字。我读做独自莫凭栏呢，只是从一般人的读法，有些人呢不是这样读的。莫字的字形啊，是草花头下面作一个日月的日字，再下面呢作一个广大的大字。莫字的字义呢，在中华大字典里面啊，一共呢有29个之多，但是常用义呢就只有两个而已，一个呢就是作不可咁解嘅，例如静坐当思己过，闲谈莫说人非，或者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无人不识君，都是作不可咁解法嘅，亦即系切勿个勿字咁解嘅。呢两个解呢嘅意义呢系好相近，所以啊两解呢可以作为一解，另一解呢就系、是、作为姓氏解，即系姓莫嘅人。莫呢就是坐莫敖之后，但是啊这个莫字呢另外有一个音呢是阴墓，即是日墓那个墓，就是作日墓的墓这解的。本来啊日墓的墓呢写成呢姓莫的莫字，莫字的本音呢就是墓， 莫字的本意呢亦是日暮咁解嘅。莫字啊，佢造字嘅意思呢，嗰、那个暮字嘅造字嘅意思系点解呢？就系、是、日落嘅时候呢，嗰啲日光呢隐没喺啲草里面，所以啊，佢嘅字形呢原本系上头一个草，下头一个草，中间一个日。但系后来啊，呢个字呢借用咗作为呢个暮字啦，借得太耐，太过广泛，啲人唔記得佢本來咧係個暮字，所以咧就喺下頭咧加多一個日字咧，作為個日暮個暮字。呢種情形啊，喺中國字裏邊咧常有嘅，例如暴露個暴字咧係寫成咧好似殘暴個暴字咁樣嘅，但係咧嗰個暴字咧嚇。借用咗做殘暴嘅暴咧，所以啊，暴露嘅暴字咧，有人咧加多個日字邊，即係咧兩個日啦，上頭又一個日，側邊又一個日啦。同樣情形咧，橋梁嘅梁字，即係屋梁嘅梁字咧，下頭咧本來已經係有一個木嘅，但係咧被假借作為別用啊，所以咧又喺旁邊咧加多一個木字邊，作為橋梁嘅梁，棟梁嘅梁。現在啊，我哋回頭再講呢、這個。暮字，胡適嘅以为独字莫凭栏个莫字呢系有两解嘅，一解呢可以作为切勿嗰个勿字咁解嘅，即系独字一个人呢就唔好以栏去眺望啦。另一说呢就系独字暮凭栏，即系呢独字一个人呢喺日暮嘅时候呢去倚住个栏杆。咁样啊，佢以为呢独做暮呢一解呢系比较好嘅。但系咧，另外亦有人话，佢话李后主呢首词咧系写五更梦醒嘅时候嗰阵时嘅情景嘅，所以啊，罗衾不耐五更寒，睇下呢一句咧就知道佢呢首词咧就系咧写呢个五更嘅时候。既然咁样啊，何以已经写到五更啦，又反过嚟讲翻昨夜日暮嘅情景咧，所以咧。有人呢认为胡適呢一说呢是唔可靠嘅。但係呀，虽然啊我本人呢是唔懂得填词嘅，我以为呢若果只係照呢、這个独字莫凭栏呢五个字去解呢，咁样呢我哋可以呢寻得出佢嘅线索嚟嘅。因为呀，独字暮凭栏呢，我哋讲话呢独字呢喺日暮嘅时候呢倚住个栏杆咁解。若果话独字莫凭栏，原则系唔系两个人就可以凭栏呢咁样。所以呢若果作个莫字咁解呢，独字两个字呢就好费解啦。所以啊，我以为呢呢、這个呢都应该呢解做独字暮凭栏无限江山呢是比较好啲嘅。我哋好多文学作品呢都有由朝写到晚，亦有由晚写到朝，呢、这个是常有嘅情形嚟嘅。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人生不相见，动如心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这几句是杜甫赠卫八处士的诗开头的四句。心和伤都是天上的星宿，心星是在西方，伤星是在东方，这样他们一出一没是永远不能相见的。所以啊，朋友或者亲戚大家呢不能相见的呢就叫做这个心伤。这个杜甫里面的诗呢，他说呢人生呢不容易相会，动摄呢就好像心星和伤星一样不能相见的。他说今夕之后又到哪一晚，然后才可以再次共埋呢个灯烛之光呢咁样。现在讲呢就是动如心与伤呢个心字。心字呢其实就是参加的参字，参字呢是作为参与咁解，同呢个参加的参亦是咁解嘅，亦可以作为谋夺咁解嘅，例如参谋、参议都是作为谋夺咁解，又可以呢作为揭见咁解嘅，例如参见、参拜呢都是揭见咁解嘅。 又可以作為相互解，例如呢個參著就係互相斟酌咧，就叫做參著；又可以作望咁解嘅，例如參天咧就係望天咁解；又作為配天與地咧，亦可以叫咧與天地參；由呢個參天咧，亦可以作為高出於天咁解嘅。呢、這個杜甫古柏行嘅詩，佢裏邊有代色參天二千尺咧，就係、是、作為高出咁解嘅。呢、這個字啊，亦有一個音咧，係心字。清秀嘅名稱咧，就係、是、心。擊鼓嘅方法咧，亦有叫做心嘅。藥名咧，人心咧，亦有叫心嘅。人名咧，亦有叫做心嘅。孔子嘅弟子曾心咧，習慣咧就叫佢做心。呢、這個字啊，在好耐以前咧，我曾經講過，為咗有朋友咧問到我好幾個人名嘅讀音，其中咧曾經咧提到呢個曾心呢個名字嘅問題，佢問我點樣讀法，所以咧我重新講一講呢、這個觀看嘅觀字咧，讀做人名，讀做六目觀嘅時候咧，就唔係讀做六目觀嘅。呢、這個問題咧，我哋咧係喺書裏邊咧常有，有時有啲字啊，究竟是应该读平声，亦或应该读侧声咧？有好多人名、地名咧，都有呢啲咁嘅问题嘅。现在我哋讲曾心呢个心字咧，喺中华大字典里边啊，孔子嘅弟子咧，曾心咧系读做心嘅。喺说文解字嘅随注里边咧，亦系读做心嘅。但系啊，古人嘅人名咧，同佢嘅别字咧，系时常系相应。例如孟子名柯。就叫子瑜，咁柯同埋个瑜字咧，两个字咧都系同居咧，居马个居咧系有关系嘅。咁样啊，曾心咧佢嘅字咧亦系叫子瑜，咁样啊呢、這个心字咧似乎咧系同嗰个子瑜个瑜字咧唔系相应，但系若果系读个参字咧，咁就系相应啦，因为参字咧同马字边个参字咧系相通嘅。咁样啊，参系马。子瑜嘅瑜字咧系呢个车，咁样居马咧就可以咧相应。咁样啊，假如我哋认为呢个名字应该相应嘅咧，咁样啊，曾子瑜咧读做曾参咧比较咧合理啲嘅。但系啊，呢个名咧一般嘅书咧都系注惯佢咧注做曾心，所以咧我哋咧亦可以作为呢个心字读。胡汉文先生嘅诗里边有国畜可堪为晋宋，诗如未变到柴参咧，佢咧亦将呢个心字啊读做参，咁样咧，我哋啊，因为呢首诗咧系押十三谭韵嘅，所以证明胡汉文先生咧，佢亦系咧读做曾参，唔系读做曾心嘅。咁由此啊，两个咧都有人咁样读嘅。至于啊，唐代嘅诗人咧，岑参咧。亦有人咧讀做岑參咧，實情咧係一般嘅書裏邊嘅一注音咧係讀做岑參嘅。同時啊，仲有漢朝嘅功臣有個曹參咧，就係、是、讀做參。這個、呢個咧喺古書裏邊咧係咁樣注法嘅。如观赴巴陵胜仗，在洞庭一湖，咸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直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这一段是范仲淹《岳阳楼记》里面的一节来的，他是说啊，他说我看这个巴陵县的形势啊，就是在洞庭湖里面。这个湖呢好像呢将那些远山呢用个口来含住一样，亦将这个长江呢吞噬了一样。他会浩浩然汤汤然这样啊，空阔得呢无际涯的。日出的时候呢就辉，日入的时候呢就阴，气象变化万千不同。这个岳阳楼的大观来了，前人的诗赋词章里面呢已经呢讲得很完备。现在我们讲的就是如观赴巴陵胜仗，还有呢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这个观字。观字的字形呢是这个 劝告的劝字除去右半边那个力字，另外呢加上一个以文目见的见字，观呢就是睇咁解，看咁解，例如看书呢睇书呢我哋呢可以叫佢做观书嘅。呢、這个字嘅字义呢相当多，但係呢都係由佢嘅本意引申出去嘅。呢、這个字啊另外有一个音呢係读做观嘅。读做观嘅时候呢有好多字义，但係呢通常呢作为流观字观咁用嘅。即是呢作为名词用的。这个呢是一般人都知道的了。但是、啊、读做观的时候呢仍然有时候呢是作这个动词用的。即是说、啊、作为观看这解的也可以呢读做观。比如呢、啊、众观呢我们可以读它做众观的。有一位爱好旧诗的朋友呢他问我，他说宋代的大诗人呢陆放庸，佢嘅名咧叫做陆游，佢嘅别字咧叫做无官，咁啊应该读平声至对嘅。为咩嘢有人咧认为佢系读做呢个官字咧读错咧咁样？即系读陆无官咧系读错，点解嘅咧咁样？我当时咧我就话俾佢听咧，第一啊呢个官字咧可以读平，亦可以读侧嘅。第二呢因为陆放庸佢出生嘅时候呢佢嘅母亲呢曾经呢梦见呢呢个嘅词人秦少游，然后呢生咗佢出嚟呢，所以呢叫佢名叫做陆游。而呢个秦少游呢佢嘅名呢就係、是、秦观。咁样呢所以呢陆放庸嘅别字呢亦叫做无观。呢、这个呢就係、是、观看嘅观字就读做观。咁呢个朋友听咗呢佢当然呢係了解呢种情形。但係佢又讲佢话既然呢观字可以平可以侧，咁样啊读做陆无观呢亦唔应该算係错啊咁样。但係呢讲到呢处呢我哋就要讲下所谓名从主人呢係好紧要嘅。佢自己无论任何边一个人佢自己读咩名字呢，我哋呢应该呢原则上呢跟返佢读。人哋嗰个名系点样咧？我哋咧就应该咧要跟佢点样读嘅。根据啊前清嘅人钱大恩呢、这个十架斋嘅养生录嘅记载咧，佢话黄景文有两句诗，佢话直庸治了平生事，不了山阴陆无官咧。当时啊系将呢个官字咧作为平声用，但系啊陆放庸咧见到呢两句诗咧，佢就笑住咁讲，佢话我嘅名咧叫做无官，系读做去声嘅，点解咧要将佢嚟作为平声咁压咧？咁样可知咧陆放庸咧佢自己咧亦叫做无官，唔系无官。咁啊，根据名从主人呢个原则咧，我哋咧应该咧读佢做官。养生录里边又讲啊，佢话汉书里边高帝纪。众官秦皇帝呢是读过官字，不是读过官字的。颜师古的注呢他就注做官字的。他还说啊养生录里面呢他说讲王安石有两句诗呢，他说全商三古霸众官万人同呢亦是读官字的。他说游官的官字呢是读去声，不是读做官的。他说秦官同埋呢个陆放庸陆无官呢都是读去声。所以啊，我哋咧对陆无官呢个名咧，应该咧系读去声至啱嘅。
乘船出走，当天不过是个愿望。黄黄的海翻起我。更多向往，长长黑沙，我俩足迹印在这星球一角。时间冲不走，暖暖感觉。纯纯的心，每步都有树荫庇护。白鹭飞走，公园里剩我不。长堤之间，我俩终于也望向不同方向，仍记得当晚我。 声唱，沿着石路而上，剩低你跟我追逐里拥抱，看天空海阔变成了灯色万丈，纵也难被成长，沿着石路而上，留心看小镇于乱世之中，如想起当初你热暖的手，就可疗伤。多少的往事已被遗忘，情如古迹，总需要静心观看。繁忙之中，你我匆匆抉择了生存方向，流月走之间，笑笑也觉勉强。沿着石路而上，剩低你。
2020年12月1日起，免费电视广播会全面数码化，到时五条模拟频道会终止广播。用紧模拟电视机嘅观众唔使惊，仲有一年几嘅时间准备，只要装个机顶盒或者换数码电视，就可以继续睇免费电视节目啦。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下年12月1日开始啦，查询可以打3655-5618。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你信唔信？现实有时比童话故事更震撼，更能感动人心呢？
香港青少年管弦乐团在《快乐的魔法圆号》这个音乐会当中，就想透过故事为大家介绍这位特别嘉宾。
我们今次就特登在德国请了一位的音乐家来到做我们的演出嘉宾， Felix Kleiser。 这位的音乐家实在太特别了，因为他是一个没了两只手的圆号手，我们觉得他的故事是很特别的，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个故事的形式铺排这位音乐家出场的。究竟为什么一个你见到他好像不健全的人，但他都可以这么开心地去演奏他的乐器，同埋是你都想不到为什么会做得到的。
多谢他们的艺术总监兼总指挥高德仪。
今次乐团不同级别的成员将会为观众演绎一系列的经典曲目，再请高德仪。
小特鲁斯的一些波尔卡啦，孤星类里Miss 入面的选段啦，还有就是 Sound of Music 也是一个音乐剧入面的一些的音乐啦，查尔夫斯基的一些作品，天鹅湖啊、胡桃夹子啊。咁而到高级组，即是会同阿 Felix 今次的圆号手会同佢合作咧，会有莫扎特的第四圆号协奏曲啦。咁而高级组自己本身咧，亦都会系演奏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入面的木星啦，等等等等啦，都是耳熟能详的音乐嚟嘅。
快乐的魔法圆号音乐会2月23日，地点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手贪春信寻回去， 就忽天香节桂还，这两句是宋人王十鹏的诗句。上一句的意思是讲呢，用手去探取那些春天的消息，去寻觅梅花。下面一句的意思呢，就是讲呢，他的衫袖啊，忽了那些天香，是因为截取那些桂花回来。从前科举时代啊，登科呢就叫做节桂，王十鹏本人呢就是宋朝的宋高宗时候的状元，所以他就说这个就忽天香节桂还。现在讲呢就是手贪春信寻梅去，这个贪字，贪字的字形啊，就是深浅的深字，除去了左边的三点水，另外加上一个财手边。贪呢就是深入而去求取的意思，即是穷其究竟就叫做贪，亦有试探的意思。例如这个论语贵士篇有呢，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贪汤，有这两句意思是说呢，见到善人呢就常常呢怀着一种心情，好似自己呢是不及他一样，见到那些不善的人呢就好似呢用手去试下接近那些热汤一样，赶快缩手。咁呢个贪字呢亦有窥字嘅意思，亦有访问嘅意思。佢嘅字音啊，同呢个贪婪嘅贪字、贪污嘅贪字呢係同音。喺古书里面啊，有时候呢同呢个贪污嘅贪字呢係相通嘅，即係贪污嘅贪字呢可以写作探求个探字，亦可以即系呢个读个贪字。例如《后汉书·国公传》嘅注呢，就系、是、呢将贪污嘅贪字呢写成呢呢、这个剔手边呢、这个贪字。呢、这个字啊，我哋呢响口语里头呢，大多数呢系读去声，读做探嘅。例如啊，作为访问解嘅时候呢，咁样我哋访问朋友呢就叫做探朋友。访问亲戚呢就叫做探亲，又去访问啲病人呢就叫做探病。例如作为窥字解嘅，咁样军队里面嘅间谍呢任务啊系呢个探取敌情嘅，所以呢就叫做探子。古代呢叫做探子，现代呢就叫做侦探。服务于警察机关嘅呢就叫做警探。又如呢、这个试探嗰个贪字喺口头上呢亦系读去声嘅，比如呢个医生用嘅探热针亦作为试探咁解嘅。至于啊，探海灯个探字、探射灯嘅探字呢系作为求取咁解嘅。几乎啊，所有口头上所讲嘅呢，我哋广东话呢都系读个去声，读个探字，唔系读平声嘅。因此系有人呢就以为呢我哋呢读去声啊就系、是、呢个语音，即系讲说话嘅音，就唔系读音。读书呢系应该读个平声。有学生呢就问我，佢话系唔系读书应该读平声，讲说话呢、可以用侧声呢咁样。我呢个学生呢佢曾经啊检查过词源同埋词海，呢、这个字呢都系只有平声，并冇别二个读音嘅。其实咧呢个字呢系有三个音，除咗呢个读做贪之外呢，仲有一个去声系读做探，即系我哋先头所讲探病啊、探朋友啊、探亲戚嗰个探。例如李商隐嘅诗，即系嗰首《无题诗》，相见时难别亦难嗰首《无题诗》呢，佢就有逢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呢两句咁样呢，根据呢首诗嘅评质嚟讲呢，呢句书里面呢青鸟殷勤为探看呢、这个呢句诗里面呢就应该呢係读做去声，即係读做侧声，唔係读做平声㗎。假如啊检查一下康熙字典呢，咁样呢读去声同埋读平声呢呢两个字呢都係一样。除咗呢个音之外呢，仲有一个音呢係蝉字，读做蝉嘅时候呢同呢、这个财手边一个寻觅的寻字那个字呢是相通的。 容易折磨才子气，最难消受美人恩。这两句不知是哪个人所作的诗句，一般自命为风流才子的呢，读了这两句诗呢，都可能呢有心感的。从来啊，所谓才子呢，大都是啊负气的人，而负气过甚呢，就容易呢受到折磨的。所以呢，上一句呢就是这样讲法，下一句呢就是讲美人恩呢难以消受，就是因为知己呢是难遇，红颜知己呢更不容易求的，所以呢他说呢最难消受美人恩。现在讲就是容易折磨才子气这个义字，义字的字形呢是日月的日字头，下面呢加一个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那个勿字，这个义字呢就是难字的反义词，这个是人人都知道的了，因此呢引申为平易简易。它啊另外有一个音呢是读做易，读做易的时候呢就是作为更换改变这解的，例如这个时而世易啊交易啊都是这么上下的意思的。又呢这个读做易字的时候呢就是姓氏来的，姓易的人呢就是易牙之后。不过啊有些地方啊这个字呢是应该读做易亦或应该读做易呢，这样呢就有些人呢好难呢是分辨的。例如啊论语里面呢所谓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从来呢都解为呢五十以学易是作为学易经咁解的。而这个郭沫若呢就以为呢五十以学易，或五十岁的时候呢做学问功夫呢就更容易了咁样。因此啊这个读做易呢读做易呢是会有两说的。咁啊我呢因为未有详细研究啊，但是我觉得呢两说呢都解得好通的。可见啊读做易或者读做易呢是经常会有问题。有一个朋友呢他问我啊关于这个字音的问题，他说有很多时候呢遇到人名地名常常呢会不知怎样读法然后才对的，例如唐代的诗人白洛天，他的名字呢就是白居易亦或是白居易呢，这样这个呢是诚然呢是读书人一大问题来的。不过啊白居易这个名字的读音呢是不难解决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居易呢两个字呢是由这个中庸里面呢故君子居易以自命小人行险以侥幸而来的，这两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呢他说君子素其位而行呢，所以呢他能够安心居于平易的地位以待天命到来，小人呢就要冒险去转型望求富贵，希望呢幸而偶然得到。所以啊白居易他自乐天呢，所谓乐天呢就是有乐于等待这个天命，即是居易以自命这个意思的。关于白居易的名字啊曾经呢有过一个故事是出于唐才子传的。当时啊他未成名的时候呢曾经呢带了他的作品呢去见一位当时著名的诗人顾况。这样呢顾况呢他就说呢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后来呢读到这个白居易的诗那个叫做原上草的篇诗，其中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句呢他就改口，他就说呢他说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弃之矣。他说呢我以前呢是跟你开玩笑的啫，实在呢你有咁好嘅诗句呢你居天下都唔难㗎啦。咁样呢居长安呢当然呢更为容易。所以啊后来有长安居大不易呢句说话。咁啊懂得呢个故事嘅人呢自然啊懂得呢个白居易啊呢个名呢係应该呢读做白居易，唔应该呢係读做白居易嘅。
想那年的你，谁忍心去留低你？然而每个他，那旧爱伤悲。
貌绝美，转眼嫌他语言无味。想这时的你说他亲切像空气，闲来会气死，但仍然要吸气。无人天生借出气才能没结尾，曾突破过深海，寻求你我所爱，回头像赤足接力赛，陪同你失望有期待，曾踏雪看花开，我几乎放劝你离开，天知道大家长久相对像初见，从来未变，这旅途怎么发展？曾踏破过深海，寻求你我所爱，回头像赤足接力赛，陪同你失望有期待，曾踏雪看花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孟子曰：人之异其言也，无则已矣。呢两句系出自孟子《离娄篇》嘅。孟子曰呢，即系孟子咁讲，佢话一个人啊，好轻易咁样讲话，唔知道佢说话嘅轻重，呢啲咧就系唔负责任嘅缘故。现在讲咧就系无则已矣呢个则字，则字嘅字形咧系一二三个三字，中间一企，呢一企咧系企穿头嘅，但系唔企到底嘅，即系唔企穿到尾嘅。下头咧系作一个宝贝嘅贝字，则咧就系责任嘅则，例如顾廷林所讲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佢系讲咧一个国家嘅兴盛同埋败亡咧，虽然系匹夫，即系虽然一个人啫，但系都有责任嘅。又如孟子《公孙丑篇》里边有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佢嘅意思咧就系我冇地方官应守嘅职务咧，亦冇谏官负呢个进谏嘅责任，所以叫做言责。又责咧，就是揭责的责，质询和揭问呢就叫做责。如史记这个周勃世家有这个利薄责调侯这一句，又作为索取这解的。例如国策西周策呢有归其剑而责之金，责字呢即是呢索取这的意思。这个责字呢又作为鞭挞鞭笞这解，例如五代史梁家人传索家痴责，就是呢频频将他来鞭笞鞭挞的意思。又作为责骂斥责咁解嘅，例如孟子离娄篇有父子之间不择善，择善则离，离得不长莫大焉呢几句。呢、这个责字啊，有一个读音呢系读做债嘅，同借 债的债字呢是相同。在古书里面借债的债字呢常常是呢写做责任的责字。例如在古文评注里面所选的那篇冯轩客孟尝的一篇文章呢，其中呢就有能为民收债于涉者乎，债收不以何事而返，这几句一年呢用了很多个债字呢，他的债务的债字呢都是写成责任的责字。有人呢就以为呢将责任的责字借作借债的债字是不好的。其实呢在古代责任的责字呢原本就是借债的债字。我们现在从它这个字的字形来看，它下面呢从一个宝贝的贝字呢就可以知道这个字的本意呢是跟这个货财有关的。例如货字和财字、费字、贸易的易字同埋买卖呢啲字呢都系同呢个货财有关嘅，都系呢从背嘅。清人啊段玉才呢佢以为呢责任个责字呢个本意呢就应该系借债嘅债字，即系呢责字呢本来就系个债字，古字呢就系个债字。呢一说呢系可信嘅，有好多字啊因为呢假借得太耐啦，所以呢佢个本意呢反为渐渐消失，小人知道，於是呢就不得不另創一個新字。例如屋梁的梁字、橋梁的梁字原本就是姓梁的梁字，因為假借作為別用呢假借得太耐了，人哋呢反為唔識佢嘅本意，所以呢就要呢將姓梁的梁字呢喺左邊加一個木字作為屋梁、橋梁用。例如日暮的暮字呢本来就是姓莫的莫字，因为假借得太耐了，所以呢又要呢将姓莫的莫字呢下面加一个日，日月的日呢是作为个暮字。而这个借债这个债字呢本来呢就是责任的责字，因为假借得太耐呢，所以又要加个企人边呢作为个债字。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二为春，这两句是宋人苏伦的诗，亦有讲做向阳花木早逢春的意思呢，就是讲呢近住水边的楼台呢是最先呢可以看到这个月光的，向住太阳的花木呢亦是最容易得到春天的气息的。因为啊这个范仲淹啊，佢喺杭州做官，咁样咧，嗰啲兵官咧都得到范仲淹嘅荐书。单独啊，呢个苏伦咧，佢因为响外边咧任巡检，未曾参与其事，所以咧佢咧就献上呢一首诗。诗中里边咧就有两句就系讲话：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二为春。即是呢他的意思呢下属接近到长官呢就会最先得到他的恩惠，这样的意思。现在这两句诗啊是非常流传的。我们现在讲呢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近字。近字的字形呢就是一根一两那个根字，另外呢作一个俗语所谓撑艇。这个字啊一般人呢都晓得读。其实啊这个字呢有两个音。两个音呢是不同的解的，所谓两个音呢一个呢读做这个近，一个呢是读做近，读做近呢就是远近的近，即是呢这个形容词来的，读做近呢是接近的近呢，即是呢是一个动词来的。不过啊一般人呢都是将这个近字呢是作为语音读，就不是呢作为一个读音。其实啊近字和近字呢是两个读音不相同，两个都是读音。例如呢远亲不如近邻呢，我们呢是很近的邻里。这样呢或者近亲近视眼呢我们呢是读做近。但是呢一般人呢都读做近视近亲已经呢是读得 好普遍噶啦。作为形容词用嘅，咁样咧喺呢个范仲淹呢个《岳阳楼记》里边啊，所谓衔远山吞长江呢、這个远字咧，即系同嗰个远近嘅近字咧吓，我哋咧有时咧系有啲分别嘅。点解咧？那个远字咧，若果作为远近嘅远字读咧，我哋咧读做远；作为疏远嘅远字读咧，我哋咧读做远嘅。读做远嘅时候咧，即系呢个孟子里边《梁惠王篇》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论语》亦有“敬鬼神而远之”。咁样咧，呢、这个远咧就系咧同呢个庖厨咧系距离远啲，系咁解嘅。咁样啊，呢、这个近字同嗰个远字咧吓都有分别嘅。我哋咧远近两个字咧。一个动词用，一个咧系形容词用咧，系两个咧系唔相同嘅。使佢距离远一啲嘅咧，我哋读做远；远近嘅远字咧，我哋咧读做远。咁样咧就系有分别嘅，即系呢个近字咧系同样有分别嘅。现在我哋口语上啊，亦讲成咧距离极近咧，我哋咧讲嘅近，远近嘅近。不过咧，一般人啊喺读书嘅时候咧。佢哋咧口咧就虽然会讲话个近字，但系读书嘅时候咧，时时咧将呢个形容词呢个近字咧读做近嘅，因为啊一般人咧都系读做近，所以啊无论远近亦或系接近咧，一律咧都系读做呢个近嘅。但系啊已经呢个字咧已经错得好普遍啦。由于呢、这个语文啊是约定俗成的，只要读错了读得好普遍呢，我们呢就可以呢当它是合法化。清朝的文字学家段玉才呢，他就说呢古代呢是没有近和近之分的，后来呢然后才有的。我以为啊读旧书的时候呢和这个在口语上呢是应该呢有些分别才好。
失恋了亦有最奢侈的快感，遥望着那所谓缘分，最暗处的街灯仍远远照见我半生。难道你也像我经过，闭着眼睛跨过了幸福，仍然不知错，有勇气看到结果。谁人亦有试过爱到失恋，离魂气有半寸那么远，先知道长情也都依然没权，凭着爱去换爱似礼物，谁手天算有没有试过心酸，酸得发觉良辰不 最爱。